弟兄姊妹，让我哋以祷告回应诗班嘅献唱，同埋预备我哋心灵去到领受主嘅道。天父，我哋要对诗班嘅献唱说阿门，感谢你奇妙嘅恩典，永恒嘅大爱已经临到我哋身上边。你嘅爱超过我哋嘅想象，亦都向我哋彰显你嘅荣耀。我哋知道，当我哋敬拜嘅时候，天君天使都正在敬拜，因为万有都本来为你而造，亦都要俯伏喺你嘅面前。我哋一同喺呢个嘅殿堂里边聚集，因为我哋系你嘅子民，我哋要听你嘅说话，要遵行你嘅旨意。求你就赐下你嘅圣灵，帮助我哋明白，又叫到我哋内心有一份嘅坚信、勇敢，去持守你赐俾我哋嘅道。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我请大家翻开圣经嘅希伯来书，我哋刚才读过嘅圣经。在唐用圣经1813页，我们看第二章的这一部分的经文。我们在10月的第一个主日的里面去看了第一章的经文，其实开始这个主题未完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是超越天使、比天使更荣美的这个主题。刚才没有读到在二章的5到9节的地方，但在我的分享里面呢，我都跟大家会 简略的讲一讲这一部分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第一二章处理关于耶稣基督比天使更超越的这个主题，究竟有些什么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圣经内外呢，都有些不同的对天使的描述，都被我们看到，哇，好像一个很超然、很有能力、很有荣光的一个这样的形象。而在希腊哲学、在西方的哲学思想里面呢，有一个的主，其中一个的主流，就是有物质的躯体 是次等的，唯有完全的灵，是完全一个灵体才是超然的。所以在一个这样的思想的影响底下，当时的信徒都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耶稣基督会成为肉身？成为肉身的耶稣岂不是比天使次等吗？为什么耶稣要受苦受羞辱，看看天使几咁的荣耀？这个这样的问题跟他们自身的经历是有密切的关系。当信徒去持守他们的信仰，去面对一个不信的世界的时候，他们在当中会面对邻舍对他们的一些的误解、羞辱，甚至一些的苦害。所以耶稣基督受苦害和他们自己的受苦害之间有一个的相连的关系在其中。这个问题，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亦都是我们在这个不信的世界里面要面对，或者将可能更大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他们的问题都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回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去看一看上帝透过经文给他们的解答，亦都是给我们的解答。首先我们看第二章的5到9节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只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耶稣只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大家会留意到这一段的经文，特别第6到7节的地方是引述诗篇的第8篇，是不是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然后他就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不过当希伯来书作者引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用到世人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直译是代表着人子的意思， son of man。当听到人子，大家会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称自己是人子。本来的诗篇第8篇是讲到上帝在他的创造里面的时候，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去做人，赐给人一个很尊贵的身份，就是能够在地上面去代表上帝去管理世上面的各样的事情。这个这么尊贵的身份，却人在犯罪堕落的里面的时候，远离了上帝，同上帝疏离，陷在死亡，亦都因为人将罪恶带入世界，世界就进入了一个罪恶的规律的里面。在罪恶规律里面有各样的不公义、苦难的事情，我们自己亦都在罪的前累当中，在死亡的惧怕的里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当希伯来书作者引用诗篇第8篇的时候，是要将这个的经文应用在耶稣身上面。耶稣基督是要带来了新的创造， 旧有个创造已经因为人的罪而受到毁坏了，必须要得到更新和救赎。所以耶稣带来新的创造，耶稣带来一个将来的世界，去改变一个现有的世界。耶稣就是这样去进到世间，成为比天使暂时是微小一点，为了要成就上帝救赎的工作，完成新的创造，以至他能够配得在新的创造里面有那个作王的权柄和身份。所以第五节的里面讲到，神并没有把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去交给天使管辖，天使不过是神的仆役，唯有耶稣基督是那位永恒的主宰，是新的创造里面的主。我们都透过启示录去知道，在将来的世界里面，我们这班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要与基督怎样样啊？一同的作王。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跟着的经文告诉我们，在第八节上半节说，上帝要使万物都伏在祂的脚下，既然万有都伏在祂之下的话，就没有剩下不一样不服祂的。当然这里特别提到，应该直接指向就是天使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但是一个很现实，在我们信仰，在当时的教会 的人的信仰的生命里面，所面对一个真实的问题，就是第八节下半节的问题。第八节下半节说，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万有都服他。我们很清楚耶稣基督成就救恩，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大使命当中讲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去赐了给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真实相信所持守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都亲身在日常生活里面体会罪恶的权势依然在世上去运行，还未见到万有都服他。在其中我们就要面对与罪恶的争战，我们要面对抵挡罪恶的时候要付出代价，在其中要受苦，而我们很容易在这样的处境里面觉得，我值不值得受这些苦？究竟我所持守的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可靠？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在一个这样的处境里面觉得，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权势，我们好像很无能为力，无事可为。其实基督教信仰从来都是一个和我们敌对的环境，一个不信的世界里面去传扬开来。马尔逊牧师是第一位基督教来华的一位的传道牧者，一位的教士。他在19世纪初的时候来到中国的这个地方，当时中国依然是采取一个禁教的政策，洋人在中国里面传道是会被处死的。但是马尔逊牧师并没有放弃，他改以一个翻译员的身份，在中国里面以商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去暗中去传播基督教的思想。他亦都在中国的周边的地方，在南洋的不同的地方里面做了很多为宣教的工作奠定了很重要基础的事情。我们知道一个的中文圣经的译本叫做马礼逊译本，在1823年的时候在马六甲这个地方去翻译而成。马尔逊牧师亦都去开办了第一份的中文的报章，做了很多一些的著作，英语的著作的翻译，以照基督教的思想可以去用中文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去传播。他又在南洋里面去兴起了一些不同的宣教的工作，以差派了在他鼓励的当中，伦敦传道会差派了17位的教士在南洋不同地区去华人去宣教。而这些的华人后来就成为了回到去内地去到传扬福音的很重要的基础。在香港这个地方，我们熟悉的一间的名校英华书院，其实原先是在马六甲里面去建立的一所书院，去教导中西的文学，预备人去传扬基督的福音。我们鉴古知今，过去的基督教信仰的那个的传递都从来是一种很艰难似乎不可能的环境的底下去造成。今日无论我们面对在我们社会里面可能有自由的收窄的不同的一种的情况，在内地里面很明显宗教自由是一个宪法里面保障的一件的事情，明明地受到损害都好， 我们在其中不要因此而觉得我们无能为力，无甚可为。在圣灵的引导的当中，得着那种属天的智慧去做不同的事情，让到福音能够继续的去广传，也都让到我们一同去见证耶稣基督只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他是那位在将来世界里面要作王的那位的主宰。这个第一方面圣经给我们的鼓励和提醒。第二方面很清楚给我们提醒，就是耶稣藉着肉身去受苦和受死而释放必死的人。第九节圣经这样说，不过我们看见那位暂时成了比天使卑微的耶稣，因为受了死的痛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作冠冕，好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为万人尝了死味。耶稣成为肉身，当然在那个过程里面去教导人传扬天国的 道理，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是一个的很重大的一个转捩点，一个最荣耀的时刻，始终我们知道是耶稣上十字架为人去死的这个的时候。耶稣去成为肉身，他怎样最终能够得到荣耀尊贵为冠冕，是因为他受过死亡的痛苦，去代表我们尝过死亡的滋味。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什么？且有审判。唯有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面代我们去死，我们在洗礼里面去表明我们认同耶稣基督的死就是我们的死，以至到我们都认同他的复活，我们就能够因着他的缘故可以进入荣耀的当中。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正正第十节所讲的，万有因他而有，藉他而做那位，是讲到父神。父神为了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去救他们，就使救他们的元首藉着受苦而得到完全，这个本来是合适的。这里讲到神去使到耶稣基督要带领他的儿女，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进入荣耀的里面，而所做的一个必须要有的工作，就是使耶稣基督受苦。耶稣的受苦，这里所讲的不单单在十字架上面受死的苦，也都包括在世人当中面对罪人的顶撞，受到他自己的门徒的出卖，经历人世间不同的痛苦，就发生在他所爱的人身上，跟他们一起去度过。耶稣基督是那位与人认同的主，所以十一节开始一路很强调这个主题，耶稣去与他的弟兄去认同。在十一节那里说，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到成圣的同是出于一个源头，都是出于父神的。使人成圣的耶稣和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同一个源头，所以耶稣称他们为弟兄都不以为耻。弟兄姊妹，我们很喜欢跟人去划清界线，觉得某些人不是挺好，此与去为伍。某一段时间见到做某种行业的人，很多不是挺好的表现的时候，即是自己做那行的都不敢告诉人家。但是耶稣却是跟我们这些活在罪中的人认同，称我们为弟兄。十二、十三节其实是引用旧约的圣经，分别是诗篇的22篇22节和以赛亚书的第八章的17、18节，都是强调同样的信息，我在这里不详细讲，都是强调耶稣基督与世上面属于他的人认同。我们很清楚的在十四、十五节里面看到这种认同去到一个高峰，并且透过这种认同去能够救赎我们脱离死亡。我们一起读十四、十五节。孩子们，既然同有血肉肢体，他自己也照样成为血肉肢体，为要藉着死消灭那掌死权的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作奴仆的人。耶稣基督成为血肉肢体，血肉肢体一方面是一个犯罪的肢体，是不是？我们所犯的罪都透过这个肉身去做出来的，我们这个身体同样地是一个受苦的身体，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罪恶 人生命那种在死亡里面，其实不是到我们断气的时候，我们先要感到那种死亡的威力在身上，我们会患病，我们会衰退，我们在做不同的事情里面，我们疲乏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不能够再承担起上来，我们这个身体承担着这个世界的罪恶而来的不同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成为血肉之体，并且在这个血肉之体上面去承受死亡，以至到消灭那掌握死权的魔鬼。我们知道，按照真理，死亡不是魔鬼控制的，死亡是当人是在罪的里面未得救赎的时候，上帝所宣布了一个你们的状态来的，是吧？但是这里为什么说魔鬼是掌握死权呢？魔鬼的掌握死权是一种次等的层次的里面，他利用人怕死这种这样的在我们很内在一种的、这样的状态，就 去控制人的心思意念，随从肉体的私欲去行，活在罪恶的规律的里面。所以这里说终生因为怕死而作奴仆，其实我们因为怕死而作了罪恶的奴仆。人因为抗拒死亡，抗拒各样的痛苦和损失，往往做了很多事情去自保，甚至去伤人，损人利己，甚至恶人的恶去到一个地步是可以损人而不利己都要做的。耶稣基督进入这个的罪恶的世界里面，成为肉身去消灭了掌死权的撒旦，救赎 必须要奋身要落水的。我们很深印象，在今年的六七月的里面，在泰国的当中有一班的少年人，一班足球队的队员，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呢？就不知道发生什么天气的变化，跟着呢就躲在那个山洞那里就避了、我都不明白他们怎样捐入那个山洞里的、但他们就这样捐入去。那个洞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做睡美人洞，不过呢不够出来呢就在里面长睡不起的了。他们在这个洞的里面，后来被人发现了，在当中有人好积极准备救援，其实他们都是冒住很大的危险，事实上亦都有一个救援行员人员在当中丧失了性命。好小心的安排，然后进入个洞里面、又给氧气他们，给食物他们、hold 住哪些时机最好呢，将他们带来这个洞穴的危险的当中。救赎必须要是进入受苦受难的人的当中，本身都为他们去付上代价，这个岂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去造成的事情？耶稣基督所显明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落水奋身这样去完成的、所以我们的信仰都是落水奋身的一个信仰来的，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为到在弟兄姊妹中间大家彼此相爱那种的奋身，我们感恩，但是同时间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宣教，是为了让到那些未曾认识耶稣基督，未知道有天国的福音，未知道原来有一个新的创造，有一个将来再没有不义和痛苦死亡的世界的人，教会为此而存在。我们要进入社区的里面，进入这个世界的当中，在不同的族群的里面，不同阶层的人当中去传扬福音。很多时候我们讲话、鼓励大家带人来到布道会里面，都很鼓励大家关心你所认识的邻舍亲友，特别是你的父母这样。不过不够的，我们要将这个福音的网络更大的去建立起上来，奋身落水与受苦的人去体会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以至你能够他们有机会去向我们去讲他心里面要讲的说话，聆听他们，明白他们，才能够将福音去传给他们。耶稣基督去为我们死，释放我们，不再活在死亡的恐惧作罪的奴仆里面的时候，就得着一份自由去作这个天国的美好的见证。所以信耶稣不是只是等候上天堂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等候新天新地的降临，而我们就是这个新天新地的那个见证人，一 因为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荣耀的里面，这个是他死亡所要成就的事情。这个第二方面我们要留心。第三方面我们留心16到18节给我们的信息，耶稣在肉身那里受过试探和苦害，所以能够去帮助我们。第十六节圣经这样讲，他说其实他并没有救援天使，只救援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说天使需要救赎，而只是说神是要拯救人，神拯救的对象是人，所以他就使他的儿子成为人，为要赎人的罪，使相信他的人都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凭信心和亚伯拉罕一起去承受上帝所应许的将来的世界。所以这里经文再一次重新强调耶稣和弟兄之间的相同。第十七节那里说，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相同，为了在神的事情上面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好为人民赎罪。人因为犯罪堕落，就陷在一个与神疏离的状态里面，人不可能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重新建立这个联系，必须要有一个中介在人和神的关系所涉及一切事情上面去帮助我们。这个就是大祭司耶稣所做的事情。圣经形容耶稣基督是一位仁慈忠信的大祭司。仁慈其实是充满着爱，喜好怜悯，他向我们所施的是我们不配得的一份的怜悯。他不单止是那位献祭的，他亦都是那个的祭生，将自己献上，所以他要流出血去洗净我的罪，去我们的罪，亦都要将他肉身去分开给我们分尝，让我们与他联合，以至于在他的救恩里面去有份。他是一位有效的大祭司，可以帮助我们去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的宗教，不过唯有耶稣基督这个宗教能够带到我们去神面前，而且是有效的。我听过一个传道牧者讲一个的片段，他走过一个观音庙，那里见到一个婆婆和一个的庙祝在对话。大家知道在民间宗教里面有所谓观音借富，是不是不够钱洗，问观音借来洗一下这样下。做完这个的仪式之后呢，跟着那个庙祝就跟个婆婆说了，婆婆帮你做完这件事了，你添些香油好啊，这样。跟着婆婆呢就好运用这个世俗之子的智慧跟她说，广告都有话，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咁跟住佢就走咗去啦。拜假神嘅人亦都用世界嘅智慧去回应呢个宗教对佢嘅要求。我哋拜真神嘅人，我哋知道我哋帮助我哋嘅大祭司耶稣系一位仁慈忠信嘅大祭司，是有效地帮我们去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不要轻看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工作。今天你能够去敬拜上帝，你可以透过灵修读经去亲近祂，你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以及有份可以服侍祂，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这些事情。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因为祂受过苦，因为祂受过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去到神的面前，体恤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会灰心的时候，不要丧志。第十八节圣经说，因为他自己既然经过试探受了苦，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在十八世纪末，有一位的美国的作家叫做马克吐温，他有一个的即是很传扬的，即是家传户晓的一个小说，叫做《黑盖与王子》，大家可能都读过听过。一个故事其实是用中世纪即是亨利八世，经过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王子的作为一个的即是创作的故事。故事里面讲到有一个的黑盖叫做汤姆，跟爱德华王子好似样的，他们都互相认识，很多的倾谈。咁咧就汤姆其实咧屋企好穷，又俾爸爸虐打嘅。但系咧佢就同呢个王子讲，佢话虽然我屋企唔系好富有，不过咧我并冇因此而唔快乐，因为我朋友陪我玩啊，仲能够咧就做我想做嘅事情啊，譬如咧去踢下啲泥板啊咁样。 啊，这个王子因为一路在宫廷里面受到很多的驱促，所以觉得哇，不如我跟你换下个身份啊，都过瘾下啦咁样啊咁。但是当他进入这个乞丐身份的时候，发觉一啲都不过瘾。现实有很多的艰苦，很多的残酷，很多人类的虚伪刻薄。但是他在其中却学会了人和人之间的温情和慈悲的可贵。故事详细不讲下去，大家有兴趣去图书馆借本书看看。他经过牢狱，经过暴政对人民的苛刻，后来他回到去在他爸爸断气之前，去接受了这个成为国王的这个身份。因着他曾经经历过人间的困苦和无助，故事就当然讲得个结局很美好了，他成为了一个很积极为人民谋求幸福的一个好的国王。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本来就是好的，就是良善的。不过这位良善，唯独他是良善的上帝，都成为肉身进入人间里面受我们所受的苦，甚至受比我们所受的更大的苦，去面对在肉身里面都好像我们要面对的试探。不过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帮助我们，所以他能够作我们的王，带领我们进入将来的世界的当中。有一个的医学院的教授，他要求医学生互相去插喉，插喉管。那些学生那个过程觉得很辛苦，做完这个过程之后，那个教授就跟这些学生说，你们做了医生之后要记得刚才在被人插喉的时候那种辛苦，你要想得很清楚，你为那些人所做的医疗的程序是不是必须要做，同埋用一种爱去做呢啲事情。弟兄姊妹，我哋世上边会受苦嘅。这个世界嘅罪恶会有苦嘅印记印喺我哋身上边。耶稣基督明白，耶稣基督体恤我哋喺罪恶权势当中嗰种可能有嘅软弱，佢都知道，坦然无惧咁透过耶稣去到神嘅施恩座前。耶稣成为肉身，受死、受苦、受试探，不是徒然无谓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你在地上面对苦、面对难、面对试探，都不是些无谓的事情。我们都要学会因此而成全，成为一个更加适合去见证上帝的国度、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为我们自己所过安舒的日子去感恩的同时，求主给我们有一种愿意的心，即或陷在不安舒甚至受羞辱受苦的里面，求主保守我们此志不移，知道你带我们进入这个将来世界，你是我们的元帅，你都为我们受苦，我们就甘于为我们所领受的丰盛的恩典，我们去承受这些苦楚，在其中接受上帝你给我们的装备，成为一个更加合你使用的福音的使者，天国的见证人。求主帮助我们在好像无权无势无能为力的处境当中，不放弃盼望，在盼望当中领取你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你给我们的启迪，知道怎样可以地上边作主你的功，而且坚持到底，直等到你的再来。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